书接上文，郑科爽啊还是个识时务的人，别看平时作威作福挺荒唐，在关键的时刻他能迷途知返，他一看呢实在守不住了，因此毅然决定归顺大清。所以说呢，咱们应该承认在这方面他是比较积极的，有点进步意义。前文书咱也讲了，福建总督姚启胜巡抚金鸿一看呢眼睛有点发红，这十郎简直没当了，哎呀名利双收，我们作为封疆大吏一点功劳也没有，在皇上面前也没法交代呀。他们也钻了个空子，派巡抚使到了承天府台湾向郑科爽招安。郑科爽是左右为难，同时接待了两波招抚使，一波是石朗的代表，一波是姚启胜的代表，你说听谁的好，怎么个安排法。他把刘国轩请来商议，刘国轩一听就明白了，知道姚启胜和金鸿想要多功妒忌石朗，但这个事儿有先有后，人家石朗大兵先占的澎湖，那是首屈一指，谁也替代不了，所以他建议郑科爽应当马上派人迎请石朗进驻台湾，当然对福建来的信使也不能慢待，这就得左右逢源呢，惹不起人家，所以既款待福建的来使，又盛情款待石朗的代表。飘良辰宅吉日，命人带着第二封书信赶奔澎湖。石朗一看，满意的点点头，郑科爽无条件投诚，原来提那些全取消了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，而且盛情邀请他赶奔台湾接管。石朗马上拍板，第二天就开始启程啊，就这样率领舰队浩浩荡荡驶进鹿耳门，来到岸边。石朗在旗舰上往对面一看，好家伙，鹿耳门港口彩旗招展，是锣鼓震天呐，密密麻麻的人群。郑经率领台湾的文武在此恭候大驾，当大船靠岸，跳板打好了，郑科爽头一个跑上来迎接石朗啊。石朗也很受感动，别看过去为敌，现在化敌为友，是一家人了，对人家不能歧视啊。石朗也小跑赶奔郑科爽，四只手握在一起呀。郑科爽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，喂，我这结结巴巴。刘国轩在旁边赶紧打圆场，侯爷您来的真够快的，欢迎侯爷，欢迎大帅，里边请里边请，上马齐队。石朗上了高头大马，郑科爽文武官员陪着，沿街道直接赶奔王宫。再看沿街道的两旁都是老百姓，男女老少拥挤不动，是热烈欢呼欢迎石军们。石朗高高兴兴进了王宫，郑科爽奉陪百官在座。石朗头一句话就说，王爷，现在我们两岸统一了，是吗？首要的一件事，为了有所表示，这头咱得马上剃了，服装必须得更换啊！现在就剃头，正是。不见你看咱多别扭， 石郎穿的青装，这是明装，这成杂牌军了。郑克爽心里不愿意，他没办法呀。好吧，就依侯爷。就在这地儿没动，把椅子搬过来，十几个剃头匠让他们都坐好，帽子摘掉，用水把头发湿润完了，该动剪子动剪子，该动刀的动刀的，刷刷刷刷刷，跟雪萝卜皮差不多少，把脑瓜盖前半截剃得流光灿亮。郑可爽用镜子一照，一咧嘴，哎呀，心里说话，先王啊先王啊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是个窝囊废，我招架不住啊，现在把老祖宗的衣冠全都改了，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单说这剃头师傅手一倍儿棒，前面剃的溜光，用手一摸发滑，后边的大辫打了点桂花油，又湿润又滑溜又好看，麻花型的大辫拖的屁股蛋墨根还有两寸多长的辫穗，他这个辫来回飘，还给坠了四个顺治年间的大钱儿。明朝的服装，圆领大袖的袍子靴子都不要了，换上青装，马褂四开气的袍子，马蹄袖朝珠补褂。郑可爽一想，这样也不错呀，嘿嘿，换服装换吧。再看其他人全换了，池郎非常高兴。郑可爽吩咐一声白酒，给师军们白酒接风，宾主之间举起酒杯畅饮，开始谈下一步的事。师郎百般抚育，知道他们有顾虑，思想有负担，特别是姓朱的，因为呢在台湾朱姓的亲王亲门近支能有十二位，别看现在他们不掌权，位倒挺尊贵啊，老朱家的血脉啊，流淌的是皇家的血，所以老郑家对他们格外恩待，这帮人更是提心吊胆，心说谁投降都能行，唯独我们老朱家和老郑家这两姓的人好不了，不能留我们了，怕我们是祸根。石朗明白，专从这方面做了说服，跟大家讲解再三，大家这才放心。然后石朗拜本上奏，时间不长，朝廷六百里加急上诏到了，上诏就是圣旨啊，圣旨加封刘国轩为天津卫的一品总兵官，立刻走马上任啊！刘国轩头一个走了、啊、冯锡范为正白旗的公爵，郑可爽为正黄旗的公爵，其他等等众人各有封赏各有职务，让他们分别上任。这些人第一步得到北京拜见皇上，见不着皇上也得磕头谢恩，咱们一个个不必交代。总之正式政权到现在彻底垮台，人员疏散，各有各的职务，各奔各的前程。他们走了不说，石朗就接管了台湾大权，在这儿处理了些日子。石朗头一件事到郑成功的坟墓上前去吊唁，在吊唁这一天，石朗是以头楚地放声大哭，想起当初来了，没有郑成功自己没有今天，人不能忘恩呐、啊，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，虽然最后发生的不愉快，那么我本人做的也有点过分，难怪郭姓爷还不公文抓我，是不是他逼我，哎，逼对了，不比我没有今天呢、哎、饮水思源不忘前恩，同时他心里头也称赞郑成功好样的。 那是我老师。这个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到任何时候也值得我崇敬。同时下令给郑成功重新修坟立墓。耽搁些日子，说话之间就到了11月份了。施琅率领大部队离开台湾，转回福州。台湾澎湖留下重兵把守，咱不必细说了。那么施琅这下露了大脸了。康熙帝降旨亲自召见，第二次进京见皇上。康熙帝专门为施琅准备的宴会，当着百官的面再次表彰着施琅，感动的施琅涕泪横流啊，心里说话，变牛变马也要报皇恩啊，对我太好了。康熙帝不仅表彰了他，同时征询他的意见，你看台湾怎样治理。施琅毫不保留把看法意见都说出来，列成条款剧本上奏。康熙帝看后甚感满意，御笔一挥，完全照准。第一，将原台湾的承天府改为台湾府，将原来的天兴万年二州改为台湾凤山诸罗三县，南路为凤山县，北路为诸罗县，其他的地方为台湾县，隶属福建省台海道。这是行政方面。在军事方面，在台湾设总兵1员，副将2员，驻兵8000，分为水陆8营。在澎湖设副将1员，驻兵2000，分为2营。安平水师副将统兵3营，战船54只。在澎湖战船是33只，同时在安平设置炮台19个，另外还有30座炮架，43座烟火墩，就是烽火台。在鹿耳门也设置了炮台。按照康熙帝的旨意，吏部任命台湾1府3县的官员，任命蒋玉英为台湾府知府，沈朝聘为台湾县知县，杨方生为凤山知县，李林光为诸罗知县，另外派总兵官1人，分水陆大军，一共统领10000名大军驻守澎台。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了。康熙帝现在富有四海，江山一统，心满意足。且说这台湾呢，自从统一之后，门户大开，福建、广东、山东、浙江等省海禁也开了，隔离墙拔掉了，老百姓可以到沿海安居乐业，贸易往来都是一家人了。那么大陆上的物资、大陆上的文化源源不断输入到台湾，台湾的土特产也源源不断送到大陆。两岸这一交流不要紧，促使台湾的文化经济是格外的腾飞呀。连那山袍高山族原来就躲在山洼洼里头不乐意见人，现在也受这种熏陶，从深山老林走出来，也开始在沿岸定居。孔孟之道也传在里边，首先要重教育，人没有知识怎么能行呢？建立了不少学校，风气大开，再说吃的喝的用的一天比一天强。咱就这么说得了，经过40年呢，开发经营建设，台湾跟过去是大不相同了。原来怎么说偏邦塞外，现在经过这40年，哎呦，面貌一新呢，人口也多了，村庄也密集了， 商业格外的繁荣。说这话就到了康熙58年了，康熙帝在位是61年，现在到58年了。住在台湾的文武官员也一茬一茬的屁坏，要不有那句话，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，那衙门还是那衙门，那官像走马灯一样不住的坏。到康熙58年的冬天，台湾府来了位新知府，姓王，叫王真，王大人。这个王真一到了台湾府，他是天字第一号的贪官。这家伙未曾上任，把耙子都准备好了，到这就一个字儿 low 啊。他一看台湾这个地方得天独厚，孤悬海外，这个地方我就是头领了，我要不想法发大财，我太委屈了。他上任一时，增捐派税，巧立名目，巧取豪夺呀。不到3个月，他那腰包箱子里的饼盖肥，老百姓是怨声载道，都骂怎么来这么个倒霉的官啊、哎、这哪儿来的，这是我们受得了吗？原来的捐税比如说1两，他到了之后得3两，哪那么多名目，哪那么多的花销，就在老百姓身上榨油啊。就这位知府大人，一不抓建设，二不理民事，整天就知道增捐加税，要不就打人加人。到人1年多，哎呦，搂的是沟满壕平啊，监狱里的人是人满为患，装不下，怎么办呢？拨款再修新监狱，修完了装不下。他抓了多少人呢？动不动就给你安上这样的罪名那样的罪名，什么抗拒官府、殴打公差、对大清不满等等等等等，有点事就抓，抓完就罚款，罚这款大部分落到他的腰包。因此老百姓给传言说，现在这官王真一来了，大堂上有3声，内堂有3声，民间有3声。怎么解释呢？大堂上的3声是老爷拍惊堂木的声，衙役们打板子的声，受刑的人哀嚎的声。内堂的3声是什么？等子上凭银子的声，酒桌上划拳行令的声，老爷内宅和姨太太们言笑的声。老百姓民间的3声是哭声、怨声和怒骂声。你说这好得了吗？有道是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啊。台湾经营建设40年了，太平日久，才冒出这么一帮脏官，贪赃枉法。其实呢也不奇怪，打开历史一看，中国5000年的文化，历朝历代都免不了有贪官，不过多少有区别。哪朝哪代没有啊？明朝建国的时候，朱元璋从一个雇农做了皇帝，深知老百姓的疾苦，最反对贪官污吏，因此在大堂上设立8皮厅，凡是贪官贪过500两的8皮草卷就挂到大堂上，老百姓看那严厉不严厉，也杜绝不了贪官，该贪的还是照样的贪。这玩意儿就这么厉害，就像老鼠一样，就根除不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说这个王真就这样，他还不满足，转过年来凤山县的知县告老还乡了，出了缺了，你得等着吏部派官来啊。他找了个借口， 说路途遥远，耽搁的时间太长，凤山县的担子也太重，一日无官怎么得了呢？派个人代理知县。派谁？派他的长子叫王满，让他儿子去代理知县。他这儿子跟他老子学的，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，一点都不假。他爹不是能搂吗？他比他爹翻番的搂。或这家是个纨绔子弟，到任之后跟他爹学的，修建监狱，抓人捕人，增税加税，他爹加三成，他就加五成。老百姓更是恨他，恨得入骨。有的老百姓背后就说，他这小子早晚有一天倒了台，把他剥皮草屑，五马分尸，点天灯也不解恨。由于他太残暴了，在他到任不到三个月的时候，他听说有好几百山民进山里砍伐竹子和树木，按照国家规定不准私自采伐，那不行。贼听呀，违反了条律了，正好要把他们抓住罚款，我又得发笔横财。马上知会五衙门，派兵把200多人全抓来了，严刑审讯。其实这些老百姓是什么呢？走投无路，连饭都吃不上，冒着险进了山了，砍伐点竹子和木头啊，卖了换点粮食填饱肚皮，就是为这个。结果这个王满就给强给扣上造反的罪名，把240多人申请上级做出决定，全砍了，全砍头了。说一口气砍200多人，打开清朝的历史看看，还真就没有。那个战场上咱不说，哎，那千军万马两军对垒死多少人不说，就说这和平年代处决犯人一下200多砍脑袋没见过呀。台湾府澎湖大惊，老百姓是奔走相告，这家出了个酷吏呀，他怎么那么狠呢？难道说这200多人都犯下死罪了吗？哪个人没有家属？那家属恨的更是咬牙切齿，恨王家父子。这就是星火燎原之势没爆发呢，哎呀，一爆发，呼，这火就得着起来。单说在台湾罗汉门出了一位英雄好汉，这位英雄姓朱，叫朱一贵。朱一贵啊，此人40挂0的年纪。据说啊，朱一贵的老人跟随郑成功一块到的台湾，原来他的老人呢，给郑成功当马童，因为表现出色，郑成功格外提拔，最好做了副将。以后呢，他们家就在台湾定居了。这朱一贵这一出世，他要把台湾搅个天翻地覆。